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传善之道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善尽人物。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了莫想善尽人物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跟你一起来分享的人物是亚比亚。今晚列王记上14:1-13这种说，那个时候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伯安对他的妻子说，你可以起来改装，是然不然的你是耶罗伯安的妻。瓦什洛克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被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罗伯安的妻就这样行欺善前往示洛克了。耶和华相与亚西亚，他说，耶罗伯安的妻要来玩你，因他儿子病了。他赶紧慢，亚西亚听见他的脚步声下，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抓走别人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加凶死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尽心恶，为自己立了别神，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施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家属耶罗伯阿家的拿丁都从以色列中接触。这是耶和华说呢，你的脚已经颤，你儿子就必死了。法属耶罗伯阿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伯阿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写出杀信。小娃娃也可以对神有非常真实的经历，好像亚比亚，虽然年幼就死了，却因为信而被神所悦纳。信心爱他从家族中分别出来，因为除他以外，神没对这个家中其他的人说过一句称赞的话。死亡是一个无法明白的奥秘，尤其是当他降临在一个娃娃身上的时候。但亚比亚的死却叫我们得着安慰，早时使他在违背丈夫之前接去远离父亲的罪恶，产生从上而来永不衰残的基业。再者，他得着了众人诚心的哀悼。亚比亚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缺少尊重，岂不是比他父亲耶罗伯安活的长久却被厌弃来得更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收音机前的你，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虽不求生命能够有多长远，因为生命的一切都在于你，让我们能够珍惜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让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让每一天都活呢在你的计划里面。是的主啊，我们靠自己的聪明度日，一切都是徒然，到头来就打发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愿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恳求祷告寻求你，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可完成那一番的使命。唯有这样，生命才凸显了真正的意义。活呢， 不在长短，而在于精彩。让我们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吓得标杆直跑。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生命的精彩在乎是否活着有意义，有主耶稣的生命便有精彩。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Hey!
话说，我比林特曼到问了闪杀，施特曼在祷告问的碟中吸了祷告中的暗碟，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很少有人听说过爱扎玛这么小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有2700人，居住在贵州省的都军市荔波县南部的13个村庄当中，靠近地窝乡。他们称自己为爱扎玛，当地的百姓又称他们为说家母话或者是金话的人。爱扎玛族被官方确定为布依族，但是他们的语言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布依话那傣语。爱扎玛语跟布依话不接近，而更接近于侗话和水话。爱扎玛族曾被学者算作是布依族，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的爱扎玛族人说布依话。布依话是当地做买卖的时候使用的语言，因为爱扎玛族独特的语言，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他们是非常特别的部族。启示录告诉我们，基督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记载在启示录5:7-9。神的道不只是跟我们关注在传福音到大的民族当中口，而且告诉我们像爱扎玛这么小的民族在神的眼睛里面也是很重要呢，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小部族常常没得办法接触到福音，是因为他们很少跟外在联系，也没得那机会听住福音。爱扎玛族崇拜祖先的灵魂，他们相信自然万物都有灵魂，山川、河流、树木，甚至大石头都有灵魂。过客巫师在爱扎玛族中有很大的权柄，但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他们的情形就衰落了。爱扎玛族中没得基督徒，在历史上荔波县领受过很少的福音接战。让我们现在就一起为爱扎玛族祷告。前天父，前能的神，我们恳求你在爱扎玛族中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教会，通过这一批人复兴那一个地方，在各族、各民、各地中都买来人。父啊，祈求你能够推动神的工人到爱扎玛族中去传福音，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救恩，更有机会认得智慧的你，从而找出他们真正生活的意义。也祈求神复兴作为加加领导荔波县的部落族中，让整个民族都复兴起来，周围的族人也通过看见他们的不同介绍福音。主啊，这一切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深知道你深爱我，为我 为我流血。你深了解我的一切，为我开路，为我生命。痛苦时你牵着我的手，受伤时有你安抚我心，流泪时你擦干我眼泪，危险时有我在你怀抱中。哦、oh, oh, oh,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伤心，有你安抚我心，你擦干我眼泪，危险时
我转的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世界上发现了最大的书，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发现地心引力的大科学家牛顿是一位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但是他的信仰也给他带来许多的嘲笑，特别是一群高级科学不承认有神的科学家们。这些科学家他们不明白，像牛顿那么聪明的人咋个会来相信一个看似落后的宗教呢？牛顿虽然他面对这种难堪的批评，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且努力地向他的同事来传福音。有一天，一位同事来拜访牛顿，走进牛顿的办公室，看见桌子上摆了一个很精致的地球仪。这位朋友一边欣赏，一边赞叹宇宙的魅力和奇妙。这个时候呢，一直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牛顿就开口了，他就问这位朋友讲：“那么奇妙的宇宙，这会是自己形成的呢？或者说是几百万年前偶然碰巧组合成的？”这位朋友立刻否定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牛顿马上提醒这个朋友：“那么奇妙的宇宙必定有一位创造者，否则咋个可能运行得如此的周密？”当场这位朋友哑口无言。过去人们看到大地似乎是平坦的，所以错误地提出天圆地方的理论，直到航海学发展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地球是圆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朝的一个方向行走，最终会回到你的起点上。其实圣经早就说过地是圆的，以赛亚书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当然，通过今天的卫星地球照片也就可以看出圣经几千年前所描述的地球外貌。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现在最尖端的物理学家提出多重空间的理论，认为这些空间的入口可能出现在这个空间的任何地点。也就是说，除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以外，还有其他的空间存在。爱因斯坦也提出过超越光速就能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理论。其实圣经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多重空间。圣经说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保罗也被提到第三层天等等，只不过圣经用天来形容其他的空间。天文学也从许多方面告诉我们，宇宙是有始有终的。这个跟圣经所记载的一样，天文学家使用一种精密的探测仪器，探测出太空中所有的信息正以逐渐增加的速度向四边散开。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所有的信息原先是聚在一起的，后来经过巨大的力量作用和爆炸，所以地球的来源是有始有终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始也是终，因为他是创造这个宇宙的神。所以圣经在几千年前早已经走到天文学的最前沿，天文学和科技的继续发展只会不断地发现，圣经一直都站在天文及其各种研究的制高点上。朋友，如果你有机会研究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你一定会发现宇宙的奥秘实在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我建议你思考宇宙起源的问题，并尝试从圣经中找到答案。我相信你会像许多天文学家一样有所收获。如此一书，如此我行， 也借此介绍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下次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